我们今天是上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第八章。那第八章的主题就是人、混子、力量跟自由意志。其实是在谈力量。那力量跟自由意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只有你有自由意志，在你能自由运转的时候，你才能够使用你的力量。那不管是人也好，或是组成你身体的原子分子也好，他的力量来源都必须要来自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当我们的力量不见了，或者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受到一些损害的时候，那通常我们会是没有力量的。记得我们在上个人心理事件本质的时候，他前面的章节他提到说，一个恐惧的人，一个害怕的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对吧？好，一个害怕的人是不需要自由的，所以你这个东西是，当你不需要自由的时候，你就等于是你跟内在的关系就完全断绝了，所以就不会有力量了。他谈到了就是说，像理想主义，对不对？那因为我有一个很强的理想主义，那我又觉得做不到，那做不到会怎样？你有一个理想，是不是你就失去了自由？像了解我意思吗？你有一个很高的理想，你就失去自由了，因为那个理想是把你的那个自由意志会绑掉，因为你只能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你发现到说，你往那个方向走，你。因为跟你的内在动力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做不到。那你做不到的话，你就会想找一个能做的人来做，或者是结合一群人同好，想要我这样来做。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狂热分子，他就会变成狂热分子，然后会变成你在当中你就变成追随者，就变成完全一个没有力量的人。所以整个赛斯的思想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你的心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因为当你的心是自由的时候，你才可能拥有力量。因为这力量它根本就是从内在而来的。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定义，我们的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形体，对吗？所以任何的形体或任何我们在人世间的任何作为，它都来自于我们的能量嘛。那能量来自于意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以自己为标准，你不回到自己的那个自发性，那么你是不会有力量的。那我们来问一下，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性是什么？自发性是不是动力？那动力是不是你内在的冲动？就我内在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情感的一个压力，而这个压力通常它会各种方式来让你感觉到你可以这样做，而且你想要这样做，而且你有一个目标是想去表达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砍掉又会怎样？砍掉以后，我们在礼拜天的那个课程好像是167节吧，到170节，这几节当中我们就上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当你把你的内在冲动砍掉之后，它会累积，然后会形成，会集结，然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这个压力呢，它会来压迫你，然后会想尽办法来让你去这样做。如果你都不这样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爆发的状态。那这是在你看早期课哦，早期课第四册就开始谈到冲动压力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这就是你内在要你做的事情，而且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自发性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想要去突破、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是都不一样的。好，你也不可能找另外一个人来要你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不一样，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像第七章啊、第六章前面那么多章节哈，在讨论的问题都在讨论一些东西哈。讨论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去找一个你认为的领袖？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是个人，他没有团体哦。你必须在个人当中才能够找到力量，你必须要回到个人。那因为个人的关系，它的集结之后，它有一个内在秩序，它会形成那个蓝图或那个力量的聚集，那才是会有力量的。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就那么几句话而已。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别人的标准，只有你自己的标准。第二个，不管做什么，你跟随你 内在的那个感情，内在的那个强烈的感觉走就对了。好，那第三个呢，不要有任何的限制，一定要让自己是自由，思想是自由的。所以力量跟自由意志是有关的，而人或者是组成人身体的分子，它跟力量是有关的，而且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有关的。那这就是我们在第八章里面所提到的，因为第七章所提到的那个理想主义、哦、理想主义常常会变成无力主义，因为那个理想是做不到的。那么善恶观很强的人，基本上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自由，因为他有很强的善跟恶，所以他没有办法让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去行使他内在想要行使的这个表现或表达这样子。那刚开始他是提到，他说呢，本来是昨天晚上有一堂课，但是没有举行，啊，他们等在那边等上课，就等到后来就看电视了，电视呢就在演那个水门案件的最后一集，啊，那这里有附注，你们去看一下附注，然后呢？看一看呢，就那一场戏就看下去了以后呢，他说他真跟我说了，赛斯对他有一连串的评论，然后呢，赛斯给真的评论，他觉得很有趣啊。那但是他从赛斯那边得到的第八章的标题叫人分子力量跟自由意志，所以他到今天在上课，那今天就是1979年的5月24号，礼拜四呀。他说不过呢，今天晚餐因为他很放松，他说他觉得他不应该不要上课，但事实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早上。他说他从赛斯那边得到一大堆大堆大堆的这个各种事情的资料，真有跟他老公描述了一些，但是他老公并没有记下来，也没有时间记下来。好，那就开始上课哈。那开始上课的时候呢，赛斯是说呢，鲁伯正确的说到了这一章的这个标题，就是人分子力量跟自由意志哈。然后他说，在我们结束这本书的特定的部分，也就是前面那个部分哈，有关于受惊吓的人，受惊吓的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哈。然后也谈到理想主义对善恶的这个诠释，就之前的这个章节了哈。那不管是受惊吓不要自由，或者是你有理想主义，或者是对善恶有很强烈的诠释，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你必然会，他主要是要看进去，就是说他跟你的力量感是有关的啊，他跟我们的人生的力量感是有关的。如果我们长期的不使用自己的力量，不关照我们自己内心的冲动或情感想要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都垮下来，你几乎没有力量了，你再有才能也没用。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提到水门事件，他说昨天晚上约瑟跟鲁伯在看电视影集啦，水门事件改编的戏，所以没有上课。那鲁伯是对那个电影感兴趣，我呢就是赛斯呢就是对鲁伯跟耶瑟的反应感兴趣，就叫做什么黄雀在后，是不是螳螂捕蝉，他们是对这个电影感兴趣，那赛斯觉得你们两个人很好笑，就对他的反应感兴趣这样子。但是这里有一个东西，某个程度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在看电视，就赛斯到最后没上课，我就跟他们在看电视。但是鲁伯知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频率不同嘛。你看电视，因为你的关系，我也跟着看电视。可是你并不知道我在看电视啊。好，那他事实上呢，我让我自己主要变得觉察鲁伯在看电影时的知觉， 你在看电影，那我利用你的知觉在知道你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在做意识投射或意识旅行的时候，通常在不同实相的时候，你只要贴近它，它并不知道你存在，可是你却可以透过它的感觉感官器官来觉知所有的事情。它也知道电视内容，它也知道你怎么感觉它，你怎么看电视，你有什么情绪反应，它都知道。好，那他说由于一个根本不是巧合的奇怪的巧合，那同样的水门故事的另外一个戏剧性的演绎在另外一台播出，而这一台呢是在描写尼克森总统在一个最好同僚的灵性上的重生。那我相信真跟罗呢他只看一台，对不对？但是呢赛斯看两台，一方面就看这一台，一方面看另外一台。那这就是我们在之前在讨论的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好，假如说你这是1300电台，对不对？那2400的 电台所播出的东西你就听不到，对不对？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齁，他可以听1300，他也可以听2400，因为他在上一层的人。好，那他说这不是巧合的巧合。那你记得吗？我们礼拜天上课的时候，我看到庆林嘛，对不对？然后我又看到那个 Jennifer， 对不对？那两个人都要我考 CD 嘛，对不对？你说这是巧合吗？就是你要敏感一点，因为有很多故事的编写哈，它就会类似这样嘛，就是说这一台在播放这个水门事件，另外一台在播放尼克森总统的同僚的灵性成长重生啊，这不是巧合啦。这不是灰巧合了，它是巧合了。所以我们假如真的对这个物质实相的这个形式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不要把任何东西这样的无关紧要的放过去，因为很多事情它都有相关性，有可以做联想。好，有一个人来跑到你旁边说，啊，你最近怎么那么胖，诶，那个不是巧合，因为他可能不是真的要讲那一句话，可是他在你面前嘴巴就突然间起来，那是在上在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们都教会过了，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事情是巧合的啦。
约好的呢，
我们见过我们的实相，对不对？包括你的存在也不是因为你我那个真的看到，而是我用我来建构你嘛。那所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有可能是叫做非巧合的，全部都是巧合，都是跟你的建构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也就是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都不会是巧合，因为思想有吸引力法则，因为你的信念会建构实相，对吗？然后所有外面的发生的事情都是你建构的，不是吗？因为那是意识旅行啊。那因为是意识旅行，所以你今天碰到一个好老公或好老婆，或者坏老公或坏老婆，你觉得那个是真的你碰到坏的吗？还是你自己的建构，然后你利用这个建构来让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在担心任何事情，那个担心的任何事情需要担心吗？因为那个不就都是你自己的建构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问题是内在的建构不是自我的建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啊。
是啊，但是内在跟外在它是同一个我，那你只是因为浇筑在物质实相，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本来是同一个啊。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意识还是感知不到那些。
可以感知得到，因为如果你今天把物质实相放松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知道。而且今天的课程告诉你说，如果你跟着你的冲动，跟着你的自发性的话，你就立刻知道你的生命的形状。你如果回到网路，你就知道今天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你如果回到你的内在的那个动力或动态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因为我们都偏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内在要做什么。那因为我们把自我控制在社会价值、物质价值，或 或者是因果关系，所以我们不知道内在想要体验什么，想要发挥什么，我们不了解。但是你只要跟着内在冲动走，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材的话，你就立刻知道说，怎么回事？你往往心里知道这样子。那这里呢，赛斯就对今天他们看，这个电视的整个事件做一些评论啊。他说：“让我们来简短的来看一下整个事件，然后我们记起前面我们讨论过的那些问题，是什么时候一个理想主义变成狂热分子呢？而且是怎么变的呢？这是前面在讨论的问题嘛？那是怎么讨论怎么变的呢？他说，以及想要做好事为什么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通常你想要做好事的愿望，常常也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善的东西在那边挡着，你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来了。他这里提到说，总统在那个时候呢，在他的所有的一生当中，他打心底是一个非常严厉、属于传统性的、有宗教信仰的那一类受压制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不是好总统？绝对是的，因为他是个非常严格的、自我控制也很强的，然后呢，很强的那个理想主义的一个人。他在形容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很传统、很严厉、有宗教信仰，而且是用理想主义被理想主义深深的压住的人，就是他有强烈的善的观念。他是形容他是这样的，所以他相信有个理想的善。这理想的善就麻烦了，因为如果理想的善的话，你看到任何跟这个理想善不同的话，你会责怪自己，会责怪别人嘛，对不对？所以他同时呢却坚定的相信，因为你有理想的善，对不对？所以用那个理想的善去对照现在的人生状况，然后他会深深的感觉到人是不可救药的、有瑕疵的、充满邪恶的。大部分你在宗教或在基督教里面，你常常会背诵到一句话，就是人心是非常诡诈的，有没有？我在教会这边听到说人心是诡诈的，其实就是把人呢，他定义成非常的邪恶，非常有瑕疵。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啦。有很多的中年的女性会认为男人没有个好东西。真的，我听过这种话，听过很多。对不对？那有很多中年的男人呢，他也会认为说女人最好不要走。他不相信有一个真正善良的非常棒的这个异性，而且比较自然的倾向于坏的而非好的意图。所以这个总统呢，他自己很严厉，而且他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而且有宗教信仰，他本来这样是好人呢，是很好的人呢，有理想的善不是很好吗？可是他用这个善去看别人的话，你能够看到哪个好人？看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他相信权力是绝对有必要的。为什么？要管啊，要纠正啊，而且呢不能让他们去做恶啊，因为人是不可救药的，所以你要用严厉的方式来管他，不要让他不可控制啊。但他却相信他没有拥有。当然嘛，你有哪个人觉得你可以管别人可以管得很好的，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拥有那个绝对的权利的，因为他也不是上帝。所以更有禁止，他相信以最基本的说法，个人无力改变他在这个国家以及所有国家所看到的邪恶腐败的横行肆虐。他是个美国总统哦，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哦，但是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为什么？因为他有太强烈的理想主义，对吧？如果说你今天是个很虔诚的某一个宗教的教徒，好了， 那用你的宗教的观点去看这个社会，你觉得怎样？那你们怎么吃荤呢？这个动物的尸体怎么可以吃啊？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啊，你怎么这样骄傲？你怎么？我跟你讲，你可以看一堆，对不对？你可以真的看一堆哦，你绝对看不到一个人能够满足或者是满意你宗教上面规定你的事情，啊，什么什么上什么道，中什么道，下什么道，然后一大堆的道理，然后这个八面威仪，走路要有一种，啊，要什么方式走路，坦白说你用这种方式去看这个世界，哪个人走路像你以为的那样的走路方式啊，对不对？可是那是可能是佛陀说的或谁说的，啊，所以不管他获得了多少权力，他已经是美国总统，但是在他看来，哦，别人都有更多的权力，其他的团体其他的国家，而且他把他们的权力视为是邪恶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管他们，你知道吗？所以因为虽然他相信一种理想化的善的存在，但他觉得坏人很有力量，而好人是软弱而没有活力的。来，我们有很好的善恶观的人，你问他，他的状态一定是在讲这句话啊，坏人很有力量的啊，他们你没有他的办法了，是不是？然后好人是软弱而无力的，好人不是要谦卑吗？好人不是要客客气气吗？怎么会有力量？坏人可以跟你瞪一瞪赌，对不对？呀，那好人没有办法，所以他集中注意力在那个，好像把理想的善在他眼中，迅速扩张而实际不断蔓延的腐败昏开的大鸿沟上。他有一个善，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的标准是100，然后呢我看到的人的这个作为呢，他不但没有100，连60都没有，连20都没有，所以这个鸿沟呢，或这个腐败的鸿沟越扩越大，你怎么看都觉得差太远了，差太远了，差太远了。然后他又把自己看成是公正的，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做法。我们学到什么的话，我们都会认为自己是公正在看所有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就应该符合这样啊，比如说谦卑好了，你就应该谦卑啊，你为什么今天不谦卑？你就应该收敛啊，你怎么今天穿这个衣服过来？对啊，总而言之，你觉得自己是公正的，然后你不同意他人，也被他视为道德上的敌人。然后最后呢，他觉得他被那个腐败包围了，而没有任何能够使出来的力量去打倒那些威胁到总统职位甚至国家存在的人。什么手段其实都应该要合理化。假如社会这么败乱的话，是不是救国家救世界是最重要的？好，然后可以不择手段去做他。他说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可怜的被迷惑的男女一样的偏执。假如说有一个精神病患，然后他被迷惑了，他觉得说好像就世界上就是都在找他麻烦，然后恶魔都在找他麻烦，而那些男女呢，毫无正气的感觉到他们被太空深入或地底的异类或邪魔的力量所追捕。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精神病患？应该很多嘛。我被这个外星人追捕什么之类的。而那些可怜人会为他们自己建立一连串合逻辑的事件，那在其中最无害的接触也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威胁。看到神职说是一毒蛇，对不对？人家走过去，他说他对他有敌意，啊，看那个男生说他对他准备什么样，哦，不良的事情会发生这样子。总而言之，你就是会有一个把所有的事情都逻辑的建立成一个可怕的威胁，所以他们会向外投射这种恐惧，而直到他们好像在每个人接触的人当中，哦，都跟他碰面，跟那个恐惧碰面。有的时候人家是善意的，但是你会觉得是恶意的。我一个亲戚在讲说，有一次他在路上车子坏了嘛， 就发现有人用车子在顶他，哇，他气得要命，破口大骂，后来才发现人家是在帮他。对，大多数的其他人来讲，很明显的这种偏执的看法并不是建立在一般性的事实上。我们是把因为自己的偏执，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话都会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那可是问题是那只是一般人啊，现在是在讲总统啊，那你们的总统在那个时候掌握有广大的情报，不是所有的情报都会到他身上吗？他想，哦，那个人哦做什么事反对你哦，那个人这样做怎样哦，那他会觉得说，哇，这些都是邪恶分子哈，然后他觉得有很多团体跟组织并不同意他的政策，然后他因为用那些情报，所以他好像一个偏执狂在其他的环境里面，他立刻觉得他到处受到威胁。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真的会这样子啊？其实孩子很正常，我们觉得说哇他很危险啊，我们觉得说哇那你好像被攻击了这样，他可能只是一部警车的出现，他就说他被警察追捕了，被联邦调查局调查了，因为他觉得他受到威胁，而且一点威胁都不能有，因为他是善的那一边嘛，而且其他人都是坏人嘛，所以总统觉得受到威胁，并且不只是他个人的威胁，因为他在他心里面代表的是那个善已经到了急迫的程度了，不是他受到威胁的问题哦，而是国家存亡啊，这个最后的一点善啊，这个灯快要灭掉了，所以他要怎样想尽所有的办法，用各种手段都要来救这个世界，救这个国家，因为他觉得他代表的善已经在危机当中了。所以他说，再次的，既然理想的善看起来那么恍惚的遥远，我希望大家做好人做好事，可是那个实在是太遥远了，好，那并且很难达成，所以任何手段都是合理化的。我为了要把现在的救亡救急存亡先把这个国家救起来，所以什么手段都可以用。那他的那些内阁跟其他追随他的人呢，当然都拥有同类的特性嘛，叫做同类相吸嘛。所以再也没有比自以为是的人更狂热或者是更残忍的事了。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说啊，这个人杀人，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也给他杀了，或者是用更残酷的方式来责罚他。以前古代就是这样子啊，你责罚他的恐怕比他杀人的那个还要更严重，对不对？但是你不会觉得你是不对的，因为我认为说啊，那就是代表善的一方了。所以这种人非常容易在这种事件发生之后变成皈依的宗教，因为国家没有办法做啊，那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就是神可以做。好，他这里提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啊，就是他是怎么变狂热的，就是当他有一个绝对的理想，然后呢他就发现他做不到以后呢，就立刻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立刻成为神的使者，然后就会变成皈依宗教。你们有看过前不久不是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好像叫做什么达文西的什么东西，达文西密码，对不对？然后我是看电影的，书我大概也看了，那个专门在谋杀这些人的人啊，最后他不是换他死了吗？他一死了他就立刻被鬼抓，他我不是善人吗？我不是专门在替天行道吗？怎么变成现在我是被恶鬼抓这样子，你们有看那电影吗？哈，他专门谋杀一些人的，啊，他觉得他是在替天行道，在做善事，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些人，你看这里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去想哦，就有很强烈的善的观念的人。通常他会觉得他自己是跟神在一边的，而那些自以为是神的使者的人常常会觉得他听到神的声音，而且他是属于宗教的，那属于宗教的人他根本就不管所谓的人间律法了，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包括古代圣经也是这么讲嘛，哈。耶稣亚时代的话，你若不去教堂，他家没钱，必须要先去捡财，就去捡财被抓到了，死刑，因为你没有去教堂，对吧？我没乱讲吧？因为宗教的力量变成比任何政府或任何人的力量都大了，所以他会把这个教堂哈转向教堂而归政府，因为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做，对不对？他已经当了美国总统了啊，然后他觉得他还被这些邪恶机构哈，然后这些人这么坏，他也无法管到，那也没有力量管，而且他们的力量比我们更大，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听到神的声音，达文西密码，是不是？那么用意很好的理想主义者怎么能知道他的善意是否能够实现一些呢？他要怎么知道这些好的意图事实上是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呢？所以他这里在讨论几个问题，他说理想主义者什么时候变成狂热主义？那我们看他怎么说。第一点，如果有人告诉你享乐是错的，容忍是软弱，而你必须要盲目服从这个教条的时候，那么你就是狂热分子了。那这个有错吗？享乐是错的，有错吗？没错吧，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错的，没错啊。可是如果他变成盲目服从的话，就错了。不管今天告诉你的这个实际或道理多棒多伟大，只要他是没有办法移动的话，他必须要盲目服从的话，他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他就是狂热主义。所以这个定义很简单，假如有人跟你讲说赛斯思想很好，但是你只能相信赛斯思想的话，而且只能听他讲赛斯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狂热分子了。你说享乐 是错的，这样也没错啊，容忍是软弱，这没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错？没错啊。忍一时风平浪静有没有错？没错啊。可是他如果变成教条的话就错了，因为在任何时候你可能当时的状况有当时的采取策略的方式，常常你真头会昏啊，一下叫你忍一时风平浪静，有时候说此时不争争何时，是不是？然后不吃嗟来食，我以前就是不吃嗟来食，饿肚子的。你没有很恭敬的对我，我就是不吃饭。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学到的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那我就吃了。所以肚子饿的时候要找自己好的理由。所以第一条，如果有人告诉你不管什么东西是真理，假如你必须要盲目服从，那么你就是狂热分子，这第一条。第二条，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通往理想化的善，而且是唯一的一条正路，那就是狂热分子。条条道路通罗马，不是一定要学赛斯或学什么广论，学什么东西，不是，任何一条路，唯一的路是什么？真理只有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且你的真理不等于我的真理。记住这一点，如果有人跟你讲这是唯一的一条正路，只能学这个，那么这就是狂热分子了。第三条，那么你可能他说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通往理想的善是唯一的正道，那么你就是在跟狂热分子打交道。第三条，如果你被告知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化，那么你就是狂热分子了。为了救世界，你看那个Superwoman 也好，或者是超人也好，他可以杀很多人，为了要打击那个，这样就是狂热分子了。因为没有说你为了要纠正什么东西，所有的手段都合理了，没有这种东西了。第四，如果你被告以为了和平的缘故可以去杀人，就我刚刚讲到的哈，那么你是在一个不了解和平跟公理的人打交道。要牺牲多少人，或者牺牲的，然后来拯救什么人， 他说这个按照赛斯的标准啊，这个我不晓得他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他是这么讲的，我是根据书讲的。那第五条，如果你被告知去放弃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就是在跟狂热分子打交道。我对赛斯是这个解释，你对赛斯是那个解释，我告诉你你要听我的，不好意思，我就是狂热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去理解一件事情，好，你有自由意志去为你的人生负责任。假如你必须要放弃自由意志，那么你就是一个狂热分子。那讲这些做什么，先来谈一下讲这些做什么。他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第八章的主题，他说人或者是原子分子，不管哪一种，都是住在可能性的领域里面，他们的路没有被决定，所以一定跟自由意志有关，一定跟行动的全然自由有关，不可能用一个绝对的善当理想，或者是一个成语，或者是一个教条，或者是哪一个规章，所以那个部分的话你不能移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住在可能性场里面了。他说人跟分子两者都是住在可能性的领域里面，那可能性的广大实相是使自由意志的存在成为可能的。那只要有自由意志，你才有可能有力量嘛，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所以自由自由自由，就是让自己能够完完全全发挥，完完全全按照那个自发性，佛教讲的自信或者是如来的方式，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个心，能够自由发挥的心，你不要担心，因为永远都是善的，你来自内在的，它有内在秩序，你内心里面永远是会存着一份善意在里头的。这就是希望赛斯希望我们能了解的，或者是其任何其他宗教的教导也都是在讲这个东西。可能性的广大实相使自由意志成为可能，如果可能性不存在，如果你不是在某一个程度觉察到可能性的行动跟事件的话，那么你不只无法在他们做选择，而且你当然也无法有任何选择的感觉，所以你也不会觉察到这个整个的问题。你要把物理看清楚，就是因为你有很多选择，大量的资料，大量的能够选择的东西，你才能够选择你所要的是什么，对吗？那如果你被限制了，比如说一开始就已经限制说你就应该怎样，男人就应该怎样啊，女人就应该怎样啊，男人就应该英雄啊，女人就应该温柔啊。那如果碰到一个女人是不温柔的，她很英雄不行吗？那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很娘娘腔的，他生来就娘娘腔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还是在谈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让你得到灵感，自由意志让你得到直觉力，自由意志让你有自发性，自由意志让内在的能量能够睡行到你身上，自由意志让你能够充分的发挥你的能力，自由意志让你能够真正了解你存在的目的，怎么让自己自由有自由。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提到，一个礼拜不要用成语看看，一个礼拜不要用成语看看，你任何事情都一定有成语的，要讲一件事情你就讲了，你一定会绕出一个成语，可是问题是那个成语所意涵的东西跟这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啊，可能有不同意涵，要不要借钱给他就要不要借钱给他，不要说什么朋友有通财之意啊，牵扯到很多东西啊，你要不要借你会不会自己决定啊。
千秋
必明算账。对对，你要想来你要跟他要钱就跟他要钱了。你也跟他也不是亲兄弟。OK, 好。他说透过在俗世有意识的选择，因为我们有 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才能够做有意识的选择，然后你就影响到所有你们世界的事件。我因为我有选择，所以我能够让我的内在的意愿遂行。所以因此呢，群体的世界是形形色色个人选择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你有独特性，你有自信，而所有的独特性跟自信在内在里面已经有次序了，它就本来是就是镶嵌拼图了。好，你不要去妨碍那个镶嵌拼图，你一定要把它剪成你自己要的那个样子。常常是没有办法跟内在的力量相合，所以如果你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想做这个或那个的冲动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做任何的选择。所以选择从哪里来？从感觉来的，对吧？所以你的冲动是什么？你的冲动就是你的感觉。我们这里因为是用英文中文字叫冲动啦，但是我相信英文字叫 impulse， 就是那个冲力，那个情感的冲力。你对这事情有深深的感觉，有强烈的感觉，那个东西叫做冲动。好，那我们不要把它做一个不良的解释，那个冲动就是所谓的自发性。你有自发的想这样做，你有自发的想吃那个，你怀孕的女生最清楚了。好，奇怪，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蚵仔煎的，怎么这么想要吃蚵仔煎？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的，你就是你挡不住，因为那个东西齁，你的胎儿要吃的，他要吃，你不吃不行了，因为他没有得选择了，他就是一定要吃。我今天才一个朋友，就是那他告诉我，我是跟他讲说，哎呀，其实生也没关系啦，我都生了三个。他说你哪有生三个？他说怀孕的过程男人是无法体验的齁，怀孕的时候为了孩子想吃的不能吃。想说，然后呢？他说晚上自己以前半夜可以饿肚子，然后继续可以睡。可是怀孕的时候，你就想要起来吃东西，而且你吃的东西恐怕都还没有办法如你自己所愿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有太太或者是说你们怀孕的人就知道嘛哈。他要吃什么很奇怪，他平常也不吃那个东西，他就一定要吃那个东西，而且不吃到还不行哦，有这个经验吧？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可是生完以后那个东西你又不吃了，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的内在有一个意识，而这个意识他很坚持他要的东西啊。有的人是没有这个感觉的，而有的人是很强烈的。我在想，奇怪，我那天不是提到说我那小女儿吃素吗？结果她不是找我们去吃那个那叫什么蒙古烤肉吗？他蒙古烤肉当然是荤的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她吃啊，后来才知道她怀孕了。对啊，你知道吗？他那个儿子
不是那个在法国学烧菜的那个？
对啊对啊，他又怀孕的吧？
那他是做素菜吗？
他
猪肉啊，
他现在又怀孕了。
基本上对，他以前他主要是做 bakery， 他糕点做得很好。对，
胎儿的话通常在刚刚受孕了之后，他就要刷那个存在感，不然为什么要你吃这个，要你吃那个？
而且他肯定知道有蚵仔煎这种东西存在，可是他以前没拍过，他很想念这个东西。
是啊，我老婆生第一胎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吃蚵仔煎，我说你以前又不吃的，他说就是现在要吃啊。
结果你们想朋友生出来有没有真的喜欢吃蚵仔
煎？应该是吧。
是吗？
对，
经验是这样，我怀孕的时候都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结果都是他们生出来之后，他们以后就吃那个东西，
对，
喜欢吃那个东西。
所以你看哈，意识他根本就知道他自己要什么。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看有没有自发性？ 他有推力嘛，而且他知道吧，他根本知道啊。去看那个穿梭幻象实相这本书，那个利迪亚啊，那个真的很好玩，那故事真的很好玩，对吧？所以我们就是牵涉到这个冲动，它其实牵涉到情感，牵涉到自己的自发性跟内在秩序。那你有没有你的癖好？有吗？有吗呀？而通常呢，选择通常涉及的在林林总总的冲动当中做决定的，好，所以冲动是朝向行动的动力。有些冲动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没有的。你看哈，我们意识产生能量，对不对？能量产生物质现象、行为或活动或个体，而这个个体不就是行动力吗？所以你的行动力是从意识来的，对不对？那所以既然你个人的行动力是来自意识的话，那么意识既然有偏好的话，那怎么会没有，当个体怎么没有那个情感上的冲动呢？你想一直完成什么，你想一直做什么，你想一直表达什么，你身上所有的那个才能，它不会无缘无故有。啊，你一直不用它的话，它会一直盯你屁股啦，对啊，去烧你的屁股，坐啦坐啦呀，这样子。但是通常我们不做的原因就是我们怕做不好，怕被笑，然后怕没有成就或怕失败，是不是呀？但是既然我们的行动力是来自于意识，意识既然是动态是能量的话，那么能量它自然会推动，对不对？所以冲动是朝向行动的动力啊，冲动是朝向行动的动力。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冲动，内心的一种脉动，而这些脉动是有意识的，只是有些你并不知道，所以你觉得没有。那有些很强烈的，然后你把它堵掉了，你以为堵掉就这样放掉就好嘛？那你就去看167节到170节，看他怎么说。那不好的。所以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觉朝向行动跟反应跟沟通的冲动，他这里跟自由意志吗？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所以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朝向那个行动，所有的反应、所有的沟通的冲动都朝向那个目标，唯一不朝向目标的是谁？是你，全部都在往那边走，就你一个拼命往后拉，你拉扯是跟身体拉扯，你拉扯是跟内在的动力拉扯，你不敢真实的看自己的动态，因为你害怕，你不敢做。然后我们被教育不要信任我们的情感冲动或内在冲动，可是冲动是帮助你去发展具有天然力量的事件。好，冲动是帮助你去发展天然力量的事件。好，那讲到这个的话，你就看丁克西朝圣者，他所讲的那内容真的很可怕，就几个那个柏油也可以长出好几尺高的桦树，对不对？然后一个 zucchini 一个小黄瓜也可以顶上5000公斤的重量的这个压在上面的东西，所以你只要跟着自己的那个冲动去发展的话，你是具有天然的力量去发展你的世界。像问题是我们不敢做，因为我们考虑到安全。好，那考虑到安全的话，你就发现你随时都一直在挑剔自己跟挑剔别人，然后呢你就发现到说你会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你怕人家指责你，你一直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因为你怕自己做不好。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的善恶观、善恶恶的观念很强的话，对你自己是很不好的，因为你的力量会不见。你有很多理想，而且是极高的那种超高心灵的那种理想的话，基本上是很不实际的。因为因此的话，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你看不到好人， 那如果说你有很多的恐惧不敢去实现你的愿望的时候，你通常是想要去依赖别人，想要去跟随别人，而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失去你的力量，而且会失去你对外面的表达。那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好，不表达并不好。为什么？去看167到170节。好，因为他会集结，然后会反扑，他一定要你做。所以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说在孩子心里面的冲动哈，会教他们各自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去发展他的肌肉，去发展他的心智。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到底该怎么做？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独特方式。有些动物呢，一生出来眼睛一张开，他就开始会跑了，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方式，独特的去发展他的心智跟肌肉的方法。那有些呢，孩子到了很多岁，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个朋友，孩子很大了嘛，好几岁了，4、5岁还不会说话嘛，对不对？可是有很多孩子，像我的小孙女的话，她不到1岁，哇，就叽叽呱呱的一直讲了，然后什么语言都会讲，然后她天生的话，我记得她才3、4个月、4、5个月，只要音乐有，她就哦，全身就手舞足蹈的。所以他对音乐我想是很敏锐的。所以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去发展他的肌肉跟心智。这个我要记得跟他妈妈讲一下。就如你将看到的那种私人性质的冲动，就每个人有私人性质，且人们建立在人类跟地球的更大境况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冲动，对不对？那个冲动呢，有镶嵌拼图，有像织锦一样，你根本就不要怕你自己的冲动，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找跟你看法相同的人。可是我们要找跟我们看法相同的人，其实我们是在找认同，而在找认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根本没有信心。而你当你是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发露你内心的冲动，这是循环性的。这当绝对是循环性的，每个孩子的冲动都会自己发展自己独特的模式，而且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所以你就不要看说，哎呀，人家1岁半就应该会怎样，他一岁半应该会怎样，但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当然最后讲到成语了，这个又被限制了，对不对？没错，
但什么叫做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什么是佳？什么是不佳？
未必也没有说不佳，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呀，一个女生呢，哈，然后她反过来追男生或怎样的话，然后追男生对她好或不好都不行，因为她会说一句话，啊，强摘的瓜不甜呐、啊。那你要怎样嘛？对不对？因为你讲这句话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做都不对呀、啊。这就是成语带来的坏处，你就看当时情况怎么样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把它套到一个模式去，你会想到瓜，然后想到怎样。可是坦白说，强摘瓜真的不甜吗？不见得吧，对呀。有那么笨的人会去摘不甜的瓜吗？他这里跟我们讲的是说，好，你的冲动你不要担心，因为它有一个更建立在一个更大的次序上，有人类的地球的更大的境况上，它刚好能够圆满所有的人，它刚刚好，好，刚刚好可以圆满所有人。所以理想的说，哈，个人的圆满会自动导致人类更好的更加的圆满。但是如果你要让大家都跟你一样的话，你可能是带坏了一堆人，因为他就变成理想主义，就变成狂热主义。所以我们学赛斯很好，需不需要去用赛斯去救天下？其实不用，你知道吗？救好自己就可以了。真的，你不需要，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不适合学赛斯，好不好？对啊，你个人的圆满就会自动导致人类的圆满了。Yeah.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真的说学赛事，你并没有真正好好去写，你想的是说我怎么用这个想法来告诉别人这个很好。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卖弄，那我就很好，然后我来看，你看我写这个东西，我会很棒啊，哦，你们看到我很棒啊，那你们跟我一样写，你也会很棒啊。所以呢，到这里他就这个有点结束了哈，他说呢，我有些话要告，他有些话要告诉我，想他是从赛斯那边开始的。他说，当你学会去信任你自己的冲动的时候，他们就引介给你个人的力量。这个很直接嘛，你要力量吗？你就是要学会信任自己的冲动，不是别人的哦，是自己的。然后使你了悟到你自己的行动的确是有意义的，而且它会影响整个事件。所以一切都是从自己的那个情感开始的，情感的动作开始的。而你可以看到你正在达成好结果的一个明确信息，那么理想化的目标就不再被视为谣言了，而且它会被表达。所以你要变成一个理想的状况，不是说你不能有更理想，而是说你以现在为基础，然后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就发现你的目标浮现出来了。你今天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一旦做了以后，你按照你的感觉，按照你冲动去做的话，那有很多东西它就自动会浮现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信号。好，那即使是那种阶段的表达方式，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成就。他说之前我们不信任我们自己的冲动到这样的一个样子一个程度，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以扭曲的方式出现，就我们根本不信任了。那真说我得到就是这么多的，每个人其实你只要尽本分在日常生活上去工作就可以了，试着去实现理想的善，而同时他们用这个尺度去帮助别人去判断行动是否真的跟他的理想一致，而那个尺度实际上就是本章所给的。那他有提到一个读者来信提到污染的问题，他说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星球上的污染或核能废料的问题，而是使这个问题会升起来的信念认为一个理想的善值得这样的风险的态度。那就是说人们并非只是因为贪婪而污染世界，并且是为了所有人的经济利益，只不过是他们选择的手段是不择手段的。那下面的注是提到那个水门事件，就是去什么偷在人家办公室里面去装窃听器啊，然后后来就导致下台这样子。Yeah.我想在这里后面有几个地方呢，提到说冲动常常来自于无意识的姿势，而且冲动总是为你最大的利益来反应，它永远会给你最大的利益。那冲动它是自发性的，假如你能够信赖你存在的自发的部分的话，那么你的冲动就自然会带给你那个利他而且不自私的结果。然后呢，你可以借着你的冲动会感觉到你生命冲动的形态，也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那冲动的行使的话会让你的身心得到最大的满足，然后身心具有最大的力量。那不然的话你会把所有的门都关掉，甚至把自己的门也关掉。如果一个人觉得他在跟自己的冲动打仗，去克制他的时候，其实是关掉所有朝向可能性行动的门。所以他说，每一个人以他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方式 每一个人用他的方式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力量是自然的，力量是自然的。但是在下一节讲的部分，但是主要的还是在讲，基本上一个概念就是，既然有内在次序，而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那么你只要在内在的行动上，不就是最有力量吗？那问题是，你如果去抵抗它，你的身体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啊，啊，你的生命的形式都朝着方向走，你只是去抗拒它而已啊。所以那个肯定自己的状态，肯定自己的身体，肯定自己所有一切的话，哈，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都会变成一个转机或扭转回来的一个契机啦。卢米讲过一句话，伤口常常是光进入你身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入口。有时候你觉得受伤了，你觉得好像怎样的，可是就是因为那个部分，所以你的内在才能够真正能够让你能够成就或调整某些部分，或灵感才会真正的进来。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任何的害怕，我们想依赖别人的力量，或我们想跟随别人的脚步，我们就没有办法表达我们自己啊。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门全部都关掉，所有的力量都没有了，而那个压你的那个冲动的相反的集结，它会变成像压孙悟空的那叫什么五行山吗？对啊，或者叫五指山，或者是像我女婿压力山大，压力像山一样大。哎，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做一个人，活在这个人间，有机会表达自己，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怕死吗？你一定会死，而且时间根本是幻象，不是吗？那如果时间是幻象，你能今天做什么事情？你能表达它其实就是一种恩宠啊。那我相信各位都有非常高的才能，至少在我看来很多人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可是问题是我们觉得好像那个没什么，或者是觉得啊不敢，这个年纪也不敢再做什么，其实又何必呢？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兄弟，
狂热主义啊，政党呢，或者是宗教呢？是，狂热主义。对，罗曼·罗兰上次办脱台的时候，他就讲，他们一辈子为自由而战，对不对？他讲一句话叫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如之民邪。讲自由，那最后的话就一定会牺牲自由了。因为你要让自己的，就说那个自由如果真的睡醒的话，就是你要剥夺很多人的自由，不是这样吗？就每个世代在轮替，每个政党在轮替，那个政党还没起来之前，我们觉得哇，他主张真的很好，什么恢复家园什么东西的，可是真的上来以后，就问题就来了，就经常在断电，然后说要忍耐十年。他说你以前怎么没有怎么讲，以前怎么没有讲说那个要忍耐十年，要花很高很高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情。那不是说他不好，他讲的东西都很理想，但是一个很理想的善本身他就必须要付出那个善的代价，因为因此就很多东西呢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去选择嘛。其实可以怎么讲，阶段性的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十年之间那你就继续再做一阵子或怎么样，做一个最适当的调配并没有关系啊。可是如果说你先主张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不能改，它不能改的话就要用其他方式来做了，对吧？不是说哪个对或不对的问题啦，而是说 你有没有按照现在的现状做最好的调整呢？呀，各位什么想法吗？
全我本体还有存有有什么分别？
全我，
本体，
本体
还有存有，
存有，前我应该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起来叫前有嘛，哈，前我嘛，哈。那存有的话呢，它只是比较偏向内在的那部分，应该是属于内我的部分。好，内我不是外，那前我的话是内外我合在一起叫前我嘛，哈。那本体的话，哈，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比较更加的深的，因为它还包括很多的存有的。你最后要谈本体的话，一直要谈下去的话，就无止境。
你说本体包括很多存有。
对对对。那存有
一切万有，包括很多存有。
你看是怎么去定义它了，就可能要从英文字上来解释。但是我所了解的本体的话，真正本体的话，所有的人最后都是一个同一个本体嘛。
那这样的话，本体好像跟全我也是。
全我不一样，全我是内我跟外我合起来啊。那它仍然是属于一个存有之内，因为存有跟外在自己合起来是一个全我嘛。那可是我的话呢，因为它不断在进步，对不对？所以它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出生的，然后呢我存在，但是下面以后我再出生的自己，再投胎自己。它都变成我后来没有再投胎的话，慢慢我长大以后我就变成存有的。好，那所以我投胎出去的那个我跟后面那个存有本身就过成一个前我嘛。可是我并不只是我，比如说像赛斯，他后面还有赛斯第二嘛。所以那你本体的定义又是什么这样子？
那本体本身也可以很多投射体。
对。在那个时间期那一章、哦、在第五册时间期那一章，他解释的蛮清楚，就是一层一层的，然后连赛斯后面还有赛斯第二，赛斯第二后面还有赛斯第三，然后赛斯第二跟赛斯之间的距离比赛斯跟真的距离还要远很多。那你看赛斯跟鲁伯差12个时间期嘛，那赛斯跟他的赛斯第二起码也差个20个时间期吧，对吧？那所以本体你要从哪里算起？就好像一个树枝，它长很多的枝干，枝干再长小树枝，小树枝，因为那个意思是千般的莲花。
如果照这样讲，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
太
应该去所谓的教导？
你可以教导啊，而且你应该要教导啊，因为你不教导他，你就没有办法刺激他的那个讯息出来。只是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尊重对方啊，就是你可以当然是他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但是你可以试着不断的用各种方式让他能够发展啊。因为他如果慢慢的学会自己做主张，对不对？他觉得这样好那样好的时候，到后来你就发现他事实上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有力量的。
你以前讲说那个希腊文的那个教育是引出想法，
对，
所以其实我们对小孩应该是引出他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不是说我觉得说两边都不是很正确，就是说好啦，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发展了。我觉得那个并不是十分正确，因为你还是要引出他的想法嘛。那你看齁，如果孩子在母胎的时候都会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话，所以他根本就知道他要什么嘛。好，但是问题是有可能他在出生之后呢，他没有办法真正走出他自己的力量嘛。但是你如果给他很多的机会去行动的话，你就发现到他很多的行动当中，他会建立他自己的力量。
有没有那种就是看到常常很多现在的不管就是什么宅男宅女啊什么的，就是他不行动啊？
那不行动的原因是因为父母哈，父母很厉害，很就是他今天要什么，你马上哎呀喝茶，那茶过去，哎呀什么的马上过去，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在这边我都好好的啊，而且父母又告诉他外面要小心啊，父母的恐惧感很重，然后告诉他外面要小心啊，你哦、就是自己的三个观很强嘛，那你一直灌输他要小心要小心，然后他做任何事你就帮他做服务好，那就自然一定是宅男宅女啊。
因为我也看到很多是小孩就真的很懒惰，就真的是什么事都不做。
我想必须要个案来谈啦、啊、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办法用看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的特质以及他的生活方式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假如说这样讲好了，他的爸爸是白痴，他妈妈是残障，那他的孩子一定很强，因为他从小就必须要去照顾他们啦、啊，他必须要从这个当中去磨练嘛，他就要去，像我们以前在台湾在乡下长大的孩子，你什么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根本不会有人管我们的、啊，我们要自己这个自己生存，对不对？
你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是完全走另外的方向？
嗯，不会的，
不会
吗？不会，不会。
可是我有遇到过这样的 case， 就是一个家庭里头，可是就会有人是像你讲的，他可能会变得很独立，很那个，可是也有那种就是很堕落的。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但是他们
就
同父同母。
那个就是我们在提到的那个家庭会伤人，因为都是在每一个时刻当中去弥补家庭能量上的不足或缺憾。那第一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的情况是怎样的话，那么他可能必须要就有危机，他可能危机意识强，他必须要很坚强。可是到后来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种补偿作用，就是我尽量的我不管事不管事这样子，就看每一个状态它其实弥补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一定跟家庭的那个完形有关，好，跟家庭的那个意识完形是有关的。那某个角度来看也不是这个孩子怎样，而是这个孩子他本来就显好父母嘛，所以他显这个父母的时候他就是要来学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来填这个位置，比如说老大或老二老三，他可能在当时的状况不同，他所填补的位置是不同的。那有天性、哦、那有他想学习的东西，他想学的东西、哦、有他的天性，有他想学的东西，有他的不足想要去弥补的、哦、那可能他在补的位置假如说是就是 不太敢出去的。但是如果说父母亲假如说你能够不但让他有所行动，即便是一点行动的话，他会慢慢形成他自己的力量。像我们小时候你说要去做什么事情，父母亲不可能给你任何钱、啊、包括我们学会都是要自己赚的。好，所以因此我很小就打工，甚至到木材行 去扛木头。那我那个白白嫩嫩瘦瘦肉肉的，我怎么扛木头啊？这个扛不到一两个月就丢刷就中暑啊，对啊。但是也赚饱了，因为一个月当时的薪水是1000块台币，非常高的薪水啊。因为那个时候请个家教大概150块嘛，那我赚个2000块，我就学钢琴可以学很久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东西你要做什么，你就只有自己去赚啦、啊。
太能干的父母，像我父母都非常
他不会理你的，因为我们家，对啊，我们父亲那一代20个人呐、啊，那、啊、我们家我们孩子6个人呐、啊，谁会管你啊？妈妈要处理全家人的事情，她煮给20个人吃的菜，她还能够有时间管你吗？就叫放牛吃草啊！你要干嘛就自己去做吧，只要不惹是生非就好，也没什么可以惹是生非的，因为身上一穷二白哪来的哪来的是非可以惹、yeah. 但是会学一身的好本领嘛、
yeah.
对，没错，只要理解这一点就好了。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不要离原来的目标太远，他虽然基本好有，对不对？可是来了以后他可能不敢睡醒，不敢做，那就变成他的基本就没有照基本走了。他现在讲的就是这一点。
照基本走会怎么样？他就是要再来一次还是要怎么？
没有照基本走有几个状况嘛，他就不断会产生压力，然后他的力量会慢慢不见。接着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力量不见了，不敢出去了，忧郁症了，然后呢压力很大，身体会不好。那最后的话完全没有办法表达的话，就有可能就回家休息这样子，那又重来。
要再来一次。
对对对。
就一直要学那个学到会。
对对对。
可是一直要学这个学到会，这不是又是那个国家那种观念吗？
这没有，不是那个观念，因为你自己想要这样的啊。
是自己想要。
对啊，他并不是被处罚，你也可以不学啊。可是因为那个业力的牵引，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没有弄好哈，你就是一直想要把它完成啊，就是你自己啊，不是别人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自我跟内我合起来，刚才那个张大哥讲的前我嘛，是前我的力量在做，并不是有上面的东西你必须要花入它，并没有那个东西啊。
那如果他自己来了之后，他后来又想他不想学了，那他也可能不来了。
可以，但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意识本身哈，它就是有那个 balance 的作用跟有吸引力的作用。对，因为意识一定是对应的，那一定跟，因为意识是动态，对不对？那它有吸引力法则嘛？
所以很有可能他还是这个没弄好，他就对他有个特殊的吸引力，他就非要再试试看
不可。你去看那个状况哦，其实他一直在一种这种啊，所以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状态，对不对？比如说赛斯这一辈子当教皇，下一辈子可能当个什么东西，他说一直在做 balance 嘛。
很多宗教都有制约，到底赛斯思想是有没有制约的东西，还是它是全然自由的？
全然自由的。
那全然自由的东西，可这世界上好像没有我们活着的人是不受社会价值影响的，对吗？
那社会
根本找不到的人。
对，那社会价值是你选的、啊，你选那个角色，你选那个状态，你可以，比如说这样讲哈，你投胎到回教国家的话，又是个女生的话，那么你有很多规矩要好好守一下，啊，你也不能够自由恋爱，那就是你选择的。但是你可以不去回教国家当回教的国家的女性，不是说那不好，而是说在那种状况可以体验到那种状况的好，那边有那边的好，有那边的限制，而你为什么选择那个限制，是因为你需要那一方面的经验呢、啊？为什么赛斯需要投胎当一条狗？他有需要当一条狗，有一个制约或有一个什么签什么规则，他一定要去当狗吗？或他被处罚当狗？没有，他没有这个东西啊。啊，但是他觉得他需要狗的经验呢、啊。那对一个上一层次的人来讲的话，他没有觉得感官上的刺激有什么不对或不好。如果说你今天看电影，你有看到那个枪杀蹦蹦然后倒掉，你会那么害怕吗？不会，你知道那假的吗？你这回事吗？那一样的啊，那我们的内在灵体在投胎成肉体的时候，他也知道蹦蹦那个是假的啊，而且那是在一刻之间一秒之间他就立刻的就离开了，并没有你想象中哦，他好流血好痛苦的这样，没有那个东西，因为肉体是肉体，他灵体早就离开了。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韩剧一部接一部的看，不觉得是浪费时间，没有罪恶感？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看电视剧啊，或者就会有一种罪恶感，觉得自己很浪费时间。
是啊，就是说他的善恶观呢、啊，他的善恶观呢、啊，对不对？有的人花100块觉得很自然的、啊，像我们公司的那个老莫啊，那领的钱当天晚上就去吃200块钱的那个龙虾，我看到都傻眼。我说那两三天后，他就吃泡面，可以再吃10天，他 OK 啊，他喜欢吗？
活在当下。
对，他们就是这样子啊，跟我们中国人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会把那个钱哦安排怎么去分配，然后最好能够钱的赶快省下来，万一没有。但他们不是啊，他们今天拿到钱马上就去，哎，他龙虾200块，他可以点的、啊，你点不起的啊。一般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去这样做的，对不对？那就是信念的问题了嘛。
以前我们
实际的车去那个当趟抓放哈，每个礼拜都有。那就后来有人发现哈，就隔一条车上拿到比如说毛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马上就有人去廉价买，他就卖掉，马上去买酒喝，有的就去那个妓院。他是疯了，他觉得他这样他高兴了。
是不太一样的民主习性，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啊，然后我去那个 Dutch School，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老师啊，就问我说：“你们这个怎么那么奇怪？”我说：“什么奇怪？”他说：“你们存钱干什么？”我说：“他万一老生病呢？”他说：“生病不是有保险吗？”我说：“那老了没钱呢？那老了不是有养老金吗？”那你不赚钱，为什么不赶快把它花掉？他们是这么想的，而是白人呢、啊？对啊。
他们觉得我们很奇怪，我觉得他们
很奇怪，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存很多钱哦，有几十栋房子啊，或者是多少，但是你就是不会去花啊。
选择当中国人跟当外国人
是嘛，就不一样的，对啊，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就是没有办法嘛。
这辈子想学
到
是不是有两个，所以上辈子你也是这样挖到一个，所以你想来当中国人学一下。
你体验不同东西嘛，然后你在嘉义城里，哎呀，粒粒皆辛苦，始知盘中餐。那完了。
上辈子是白嫩嫩的杨贵妃。
然后你米粒又不敢丢掉了，因为不吃不行了。好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哈，谢谢大家啦，
谢谢。